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五节到四十三节。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五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能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
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
我为了这些你所有的人少，却已经缺乏大大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心甘情愿呢？
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成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田野羊群，把田野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下来就能选择就做出来。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给他儿子们的手下。
有时自己的雅各像你在天的路程，雅各就有
两大
儿
子，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
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皮藏在凉凉的水沟里和水槽里，凉来喝的时候，
平度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到羊群离张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
只是到了受辱配合的时候就不上班了，这样受辱的就归拉班，没上的就归雅各。
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羊群、仆贝、骆驼和驴。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讲到题目是上帝赐福雅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眷顾我们的神，你也是赐福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持守在你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中，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唯有这样的人你必赐福。谢谢主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求主恩待孩子，那孩子口中所说的话都是照着你的话来传讲，那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以建立保守，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天路，直到见你面的时候。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今天要依据今天所读的这十九节经文和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我们要看到雅各因着神的恩典，因着认识神，他能够认识人。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眷顾赐福雅各。我先和大家分享第一点，神恩待雅各，使他能够认识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人，其实不认识神的人是不能够真正认识人的人。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慢慢看，就会看到这一点。今天的经文第25、26节，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在25节的前面说，拉结生约瑟之后，也就是说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了以上的这一些话。这样看来呢，在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为娶拉结而服侍拉班的14年时间到了。到了这14年，雅各他很守信誉，到了14年他就跟拉班提出来，我要因着我服侍你14年，你我的两个妻子和儿女是我服侍你14年的工价，我要带着他们离开拉班。雅各要回到他的出生地区，也就是说回到迦南地区。我们看到拉班根本不喜欢也不希望雅各能够离开，他不愿意放雅各走。不过现在已经拉结已经嫁给了雅各，他没有拉结这个砝码了。起先利亚和雅各成婚的时候，他还有拉结这个砝码，说你要再服侍我七年，拉结可以和你成婚。现在他没有这个砝码，没有这个砝码，他只能来求雅各，说他是，所以说他对雅各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旧与我同住。拉班为什么这样求雅各留下来？其实拉班很清楚，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因为拉班如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也就是说耶和华赐福拉班是因为雅各在那边，如果雅各不在那边，拉班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他的牛他的羊群也不会这么多。所以拉班为了留着雅各，就开出了高薪聘请，说你开个工价啊，这很不容易啊。完了呢，他还不准备和雅各讨价还价，说你一开个工价我就给你，对不对？这个就是虽然是不是能兑现咱们不说，至少拉班为着留着雅各，他是这么跟雅各说的。但是呢，雅各呢根本不和拉班谈工价的事。雅各怎么说呢？第31节，雅各说，什么你也不要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放你的羊。雅各好像有点，在现在人看来有点不聪明啊，别人说你随便开价，雅各说我不要，我什么价也不要，但是你要应承我一件事。我们看应承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吗？真的能够得到很多吗？哪件事呢？就是说雅各对拉班说，你把你让我牧法的羊里面有斑的有点的，其实就是说句说通俗话，有颜色的
你全拿走，留下的就是一色白羊，对不对？有颜色的全拿走了，留下的就白羊。然后呢，在这个羊群中，如果再有斑有点的，那就是我的工价，就是我的了。因为你已经全拿走了吧，我牧养你的羊，剩下的白羊如果再生出黑的带色的羊，就是我的工价。哎，其实呢，我们正看到雅各真不很聪明，他的工价真的很小很少。我们知道，我们都说，在我们印象当中，羊都是白的，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个羊们可能是在大草原待过，我没到过大草原，我不知道。但是从电影里看，羊群都是白的，对不对？一群一群白的。诗人写羊也是，羊群像天上的白云，一朵一朵在草地上，对不对？没有一个诗人说羊群像黑云，一朵一朵在草地上。所以说羊就是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黑的羊有没有？有，很少。所以我们零碎的，比如在美国，你冷不丁你到那个什么地方，你需要杀羊的话，你看到就零零碎碎的羊也都是白的，就是说有黑的嘛，有，但是不多，真的很少。所以说雅各对自己啊提出来那个要求啊真的很苛刻。他说一大群白羊生出来的黑羊就是我的工价，如果生不出来呢，如果说几年以后没有几个黑羊，那雅各就是三十头黑羊就是你的工价了。所以说雅各真的很不贪好，他把自己的工价定得很低，而且呢是他自己定的，不能到时候三十年以后五六年以后你要走了，你说我的工价定得不对了，我那个没有黑羊。你看到最后面是我们看到圣经里我们读的，你看到很多黑羊，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我们要解经要从前面往后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黑羊，对不对？连雅各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会不会有这么多黑羊，有带色的，有斑有点的羊。所以说雅各对自己很苛刻。其实雅各真的不聪明吗？不是，其实他太了解他的岳父为人了。因为呢，如他要得到自己的那部分报酬，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就像31章看到31章第7节，我们可以看一下31章第7节。31章第7节，雅各要离开的时候，对两个妻子，也就是利亚和拉结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有的人解经书说啊，十次是一个形容词了，我是不这么看。因为什么？拉班这人是太狡猾，太奸诈，他完全可能实施该雅各的工价。所以说，雅各要从拉班手中得到工价，他不能采用常人的方法。我跟你做完工，然后我到你这里来工钱，领工钱，你给我多少头羊？我说好了。你给我每年给我50头羊，到干了一年我到这里来领50头羊。雅各人知道领不到的，因为拉班到时候会变卦，拉班是一个不讲信誉的人。所以呢，雅各就用这种特殊的方法为自己的工价。他的工价呢怎么得？我得工价不需要从拉班手里来领，不需要通过拉班，对不对？只要我的羊群里有斑有点黑色的，自然就是我的工价，我就把它拿出来。你拉班到时候你不能说我偷你的羊，这如一个两个跟拉班说，如果你来看羊里面有不带斑不带点的，就是我偷你的，但是带斑带点的全是我的，你没啥可说的，我不需要通过你我才来领工价啊，每年给我多少头羊。这样呢，让雅各就认识拉班，真的是神的智慧，
不是说雅各自己，雅各认识拉班，他是一个不守信誉的人，到时候你要问他讨工价，他就很多理由可以不给你。现在我不需要跟你讨，我直接就现在说话扣除了，该搬的是点的我拿走就完了，我也不跟你再讨论工价的问题。雅各这样的举措，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从拉班手里得拿工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钱财一到拉班手里，拉班就不会想，哎呀，这是雅各辛辛苦苦给我挣的，我要回报他。拉班不是这样的人，钱一到他手里，羊群一到他手里，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和你就没关系，所以说呢，你要来我讨报酬，要工价呢，是我施舍给你，啊，我愿意给你多少就多少，因为我到我手里就是我的，我再给你就是我的施舍。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些财富是雅各给创造的。这就是雅各为什么要用这种看来好像得不到什么报酬的方法来和拉班讲定这个价格。其实啊，像拉班这样的老板在现代社会上也有，你干活行，好好干没问题，但是你一旦要领钱，那他的脸就马上拉下来了。领钱，这是拿我的钱啊，他根本不会想到啊，这是我的员工，你看辛辛苦苦创造这一个月来辛劳，我和他们应该给他们的，他们也要养家，他们也要过日子。不是的，你一旦领钱了，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从我的户头往你的户头转呐，那哪行啊，对不对？这个在美国可能相对这样的老板少点，在中国好像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到上海去，那些人就说了，你打工啊，最好选到外企打工，最好是欧美这种老板，欧洲人到中国开外企的，美国人到这加拿大，那你到这打工就好。你要到亚洲人那个来开的，那不行。就是说你很辛苦，也得不到好的待遇。为什么？其实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一个没有神的老板，一个不敬畏神的老板，在心中没神的老板，他一得到钱他就是老板，他不是老板他就变成神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他认为什么，是我养活你们的，我不开工厂你们全都饿死了，对不对？这就是没什么老板的想法。有什么老板他不会，他我这些财富全是这些员工创造的，他不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他会觉得我给这些员工贡献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我养活他，是他们养活我，这是有什么老板的想法，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没有神的老板呢，或者说拜偶像的，那他很容易把自己就推到了神的位置，因为他心中从来没有神。偶像是什么？不是，偶像是我的仆役，我想要什么就跟偶像求，烧烧香拜拜佛，就是我想要什么他来帮帮忙，就是他根本不可能站在神的位置。所以说一旦他拿到钱了呢，钱多了呢，他就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你知道人一旦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那别的人全不是人了，那他是神的话，别的人就是怎么会啊，这个我这钱就是我的，对不对？怎么会你干活给我钱，他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施舍的心态，他一到神的位置就施舍给别人了，那些员工的钱呢，就是说就少了，而且不但钱少，如果说一旦站在那种有神的位置上，他对员工也不会尊重，
所以说国内就说了，我们尽量就是说，其实在国内呢，基本上上那个亚洲人的手底下老板底下打工呢，全是从内地农村来的，真正在城市里的他一般不去，你知道吗？我宁可没工作，我领退领社会保险金，我也不去做工，我一定要找个好工作，就是当初欧美的那个老板，这个差距很大。其实我有个亲戚在那个欧洲老板手底下，年薪10万，对吧？就那就很好了，月薪就1万块钱了，就是一个会计啊。你要是在亚洲的老板，你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就2-3千块钱那就很好了，4-5千块钱那是冒尖了，就基本上就，这就看到呢，就是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讲，其实呢，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一个有神的和没神的区别，哎。一旦没有神，他自己就会上升，把自己站在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位置，他就会轻看别人。如果说他不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都认定我们都是人，都是一样的，就相对就会好许多。所以呢，我们要看人最后是分成两种，在世人看来，要是这个是抢大题的，世人看来，哎，两种人，对，男的女的两种人，这是世人的观念。在我们认识神的人看来，就是人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属神的人，一种是属自己的人。其实人在世上，我们做事，我们做事处事，我们做人都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性格的不同，对不对？内向外向，你肯定处事做事会有不同，但是最后的分野，最后的不同就是有神和没神。没神的人做事和有神的人就不一样，有神的人就做事就不会像没神的人那么做事。所以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要从这个观念来分人。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好啊，是有这人是人没信主的也很好，但是关键处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时刻，没神的人和有神的人所反应一定是不一样的。这点我们要知道，其实雅各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你看拉班是雅各的岳父，这个亲戚关系太近了，岳父是吧，我们国内岳父就是父亲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是母舅，血缘关系又这么近，对不对？但是当拉班雇佣他的时候，他马上看到了最后的本质，拉班的为人，他是一个没神的人，他是一个不讲信誉的人，到时候他一旦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我的工价，我的报酬是拿不到的。所以说他就由和拉班有一个这样的工价的说定，就是说说定我的工价就是那些有斑有点带颜色的羊。其实雅各是不是到现在才看出拉班？不是，其实雅各前段时间14年的时间，他为了得着拉结，他在那边忍耐，为了就像我前面所讲的，雅各有个性格，我要得到最好的，他认为拉结是最好的妻子，所以说他为了得了拉结，他百般的忍耐，他不和他岳父讲什么，他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现在他不需要忍耐了，他再也不需要被拉班给欺骗给欺哄，他要用自己的智慧来与拉班说定雇佣的价格，可以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报酬。 这个获得，就是说我注定的这个我一定能得到，我不能因为你拉班不讲信誉我得不到。这是雅各的智慧，他从神那边领受的智慧。许多时候我们认为信神的属神的人就可以任人欺负任人宰割，好像一说基督徒就是哎呀就是你怎么对他都邪呀、啊？他们这帮人是没有血气的，没有本领的，也没有智慧的，就是帮窝囊货，对不对？现在我们从雅各的举动中看到，由从雅各的生活中看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这种是错误的观念。那时候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个基督徒，他房子贷款的事，他也是自己要领孩子到学校有个什么活动，他没时间，正好他的邻居也是个中国人，要去重新设定贷款，他说那你帮我一起去做吧，就完了去包做了。贷款我不知道，我没买过房子，贷款利率有不一样的，对不对？他最后发现他的利率要是利率远远的高于他的邻居，他说你怎么给我整成这样，哪怕对不对？我怎么这么高？你怎么这么低啊？你那邻居怎么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圣经里不是说打右脸给左脸吗？就是在四年里，基督徒就是个窝囊废，我怎么整你，你都不能回首的。但是圣经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可从雅各的生活中看到，他根本没有说啊，拉班，因为你。我是认识神的，你怎么说都行啊，不给钱也行，我给你白干也行。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用他的智慧来抵挡来平衡拉班在他身上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当然拉班作为雅各的雇主，他有权柄，雅各不能够反这个权柄，对不对？这个权柄是神圣经里设定的，你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时候往往把概念，就是说一听到在上掌权的，所有掌权的我们都应该顺服。但是从雅各的作为来看，在上掌权的没有权柄以恶待人，你要以恶待人，你这个就不对，这个权柄不是你给的，不是神给的，神没有说你可以以恶待人，你要以恶待人，这个权柄就不是神给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就是看圣经呢，就要想一想，就是说的确一般的权柄不是以恶待人的，不是违背圣经的，不违背神话语的，我们就要顺服。所以说雅各并没有说完全顺服在拉班的权柄底下，但他也没有反抗，没有反对，他只是用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神给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在这种权柄底下我们该如何行，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寻求的。所以说雅各在当拉班以错误的不合理的要求对雅各的时候，雅各用智慧保护了自己的权利。我们看雅各保护自己的权利，他的方法甚至很幼稚，对不对？一群白羊，然后生出来有斑有点的才归我。好，在我们人日常生活当中，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施的一个权利。雅各似乎要吃大亏了，他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就有可能白做。我们也看到拉班他的诡诈和狡猾，他立刻答应了雅各，而且当天就把有斑的
有点的黑色的羊全挑出来，拿给他儿子去牧养了，放在他儿子手下牧养。而且呢，他的羊群离雅各羊群要有3天的路程，就是说雅各的羊群就是说不能说那个有半有点羊群的影响，对不对？虽然是这样，结果我们看到神参与了这件事，对不对？结果我们后面看到神参与了这件事，神赐福于雅各，让雅各第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辈、骆驼和驴。因我们看到神的赐福，我们就应该想到雅各这种有智慧的行为，神并没有反对，也可以说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事情，是行在真理当中的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所有的权柄我们一味的顺服，不是。圣经里这个，我们通过雅各，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说，圣经从来没有教导神的儿女在世上就是窝窝囊囊，哎，凡事都是没有被别人欺压，被别人说都不应该有任何的举动、任何的措施，就是一个窝囊人。圣经是那神的儿女在地上为神做盐做光的。如果说窝囊囊能做盐做光吗？圣经是要让神的儿女真正活出人的尊严来的。窝囊囊能有人的尊严吗？我说的人的尊严，其实就是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我们人要活出这些来的，不是。所以说，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要从上帝那边吸得上帝来的智慧，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处世为人。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但圣经也说，因为权柄是配件，是扬善惩恶的，对不对？没有说是在上掌权的是扬恶惩善，对不对？是扬善惩恶的，这样的权柄我们没有权反对，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不反对这样的权柄，是神的智慧，不是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你这个权柄不顺眼，我就反对你，不是。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顺服，除非这个权柄以恶待人，这个权柄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才可以用智慧，也不需要去反对。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远离恶人。诗篇84篇第10节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幕里。圣经没有让神的儿女去与恶人作对，我们就是去找恶人，谁恶我们和他干，没有。圣经希望神的儿女与恶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在耶利米书15章21节，耶和华说，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我们不要去和恶人接触，我们最好和恶人没关系。总之，上帝喜欢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日子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没有说上帝的儿女在世上窝窝囊囊就是好，就是所有的事逆来顺受就是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全备的来看神的话语，不要
落入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训里面。有些人很喜欢教导基督徒凡事顺服，所有的都要顺服，顺服到他在那边胡说八道你也要顺服，这是他所高兴的。我们要按真理来，真理怎么说我们怎么行，这样我们在地上才能够真正的过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因为我们是按神的真理而行，我们所做好的事就是荣耀神。这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说雅各因着神的恩典认识人。第二点我和大家分享的，上帝因着雅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也眷顾他。雅各与拉班所定的工价是凡有点有斑和黑色的，不管山羊还是绵羊，都属于雅各的工价。到了第33节，雅各对拉班说，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到了第35、36节，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有斑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和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现在我们看到雅各所牧养的羊是一群青色的白羊，没有一只羊身上具有黑色素的遗传因子。我们知道黑人生黑人，白人生白人，对不对？现在黑色的白羊他身上就没有黑的遗传因子，而且有黑色遗传因子的羊离开雅各有3天的路程。所以说我前面说过，雅各要从自己牧养的羊群里得到报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后面第37节开始，圣经第3节开始，我们看到雅各几乎有非常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他把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我们知道当年长出来的嫩枝那个树枝很容易剥皮的，我小时候玩过杨树嫩的杨树皮，你开个口子一撸全撸下来了，对不对？一直撸到头，就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就这么玩。当然雅各不是这么做，我看雅各是什么，一节一节的，就是这个树枝啊，它一节一节，不是所有的全一路撸到底，一路撸到底全是白的了，对不对？它是一节拿掉，一节留着，一节拿掉，这样呢就变成了有白的纹在里面，有黑有白，有黑有白了。雅各把这些树枝做好以后，就是在羊喝水的时候插在水槽里、水沟里，因为羊喝水的时候，它一般在喝水的时候聚在一起，它会交配。这圣经说羊对的狮子，39节，羊对的狮子配合就生下有纹有点有斑的来了。圣经里说的是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的确生了很多有纹有点有斑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他自己的关系吗？不是，我们知道有点就是经验的就知道，这不可能插完狮子就，对不对？其实到了31章，雅各要带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回本地区的时候，他对拉结和利亚说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其实雅各知道也不是因为他插了狮子，神在雅各的梦中对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 凡拉结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们这里看雅各羊群全是青色的白羊，怎么这里说挑母羊的，也就是说在他们交配的时候的公羊全是有点有斑的呢？不过你要知道这是在梦中看见，不是现实中看见，你知道吗？所以说在梦中神告诉雅各，我已经将这些你看为白的羊，我已经让它变成了黑的有斑有点的了。这是神给雅各说的话，对不对？他在梦中看见，在现实中看见，如果是在现实中看见有斑有点有花纹的公羊和白色的母羊交配，生下来不一定是有斑有点的，对不对？这我们这里很多学医的知道，这是很多因素造错成的，不一定有斑有点的生下来就是有斑，除了你公羊和母羊都是有斑有点的，那么生下来一般来说概率大一点有斑有点的。现在你就公羊有斑有点的，母羊是白的，怎么会生下来也不一定全是有斑有点的，在现实当中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神让雅各在梦中看到的有斑有点的，是神让这些羊有斑有点的，虽然他没有，大家明白吗？但是神让他有，神为什么让他有？就是为了让剩下的羊羔是有斑有点的。神说拉班对你所行的我都知道，神要赐福雅各。所以说这个一看不是现实中的有斑有点，神在梦中看中的有斑有点比你现实中有斑有点的公羊更厉害，剩下的就是有斑有点，对不对？所以说雅各说什么，是神把你父亲的牲畜独来赐给我的。雅各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不是我插了枝子啊，你看就把羊夺过来了，不是，是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过来赐给我的。这就是神看顾赐福雅各，神要赐福，没有人能拦阻，没有人能阻挡，什么青色的羊照样能生出有斑有点的羊，而且全是生出来有斑有点的，这就是神的赐福，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作为，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辈、骆驼和驴。我们看到神的赐福真是出乎我们所求所想，是我们人所不能做的，是我们人所不能想的啊！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赐福，所以我们会经常在上帝面前向他祈求，向他祷告，保守我们身体健康，赐福我们家庭和睦，祝福我们工作顺利，这一切没有错，对的，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向他祈求完全对。我们不向我们天上的父祈求，我们向谁祈求？向人祈求，向人祈求没有意义，只有向神祈求才有意义。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向我们肉身的父母求这个求那个吗？所以说这是没错，但是这是黎明低的小时候的作为。黎明高，我们经常现在教导我们经常讲，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必赐福我们，不是我们求，上帝就会赐福我们。我们行在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一定赐福我们。现在有个困惑，我们经常想，哎呀，这件事我行不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哎呀，这件事我做，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把握，这是我们的困惑，对不对？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困惑。我们看雅各上帝是怎么赐福他的， 我们就会从这困惑中出来。上帝并没有指示雅各将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剥成白纹的树枝，上帝也没有指示在羊群饮水的时候你要把这树插在草里水沟里就可以生出有点有纹黑色的羊群。雅各所做的在人看来没有科学根据，在上帝却赐福他了。他也不从上帝明白这个旨意，上帝没叫他这么做，他这么做上帝怎么赐福他呢？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三十章，大家看以赛亚书三十章20-21节圣经的话。以赛亚书三十章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怎么会这样？我向左也是正路，向右也是正路，神的旨意在哪？这是我们困惑，对不对？我向左，哇，神的旨意是不是让我向右？我向左完全背道而驰啊！但是圣经这里说都是正路，这几乎不可能啊！上帝的信心在哪？后来我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还是儿童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我们不要一再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以父的思维念，如果我们以天父的思维念，我们的方向就是天父的意念，我们生活就是以天父的思维念是我们的生活宗旨，我们具体的行为我们或向左或向右神都赐福，只要我们以天父的思维念。如果我们不以天父的思维念，我们左找右找，具体的行为我们左找右找，我们不一定能找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以天父的思维念，我们教会我们个人都以天父的思维念，想到神的国度扩展，想到神要在这里得荣耀，我们或左或右都是正路，都蒙神的赐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吃下来，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因着你话语我们能够从困惑中释放出来，我们或左或右都有你的赐福，因为我们活的就是你的人，我们就是以你的思维念，求你保守我们心怀此意念，不要让我们的心偏离这个意念，不要让我们的心偏了我们再去找路是找不到的，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以天父的思维念，让我们所行的都蒙你的悦纳，求你赐福。谢谢主，这样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